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6th of April.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3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时段，非常欢迎您的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11讲，请一起收听。
网络班的一个干部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有个学生，这个人做老师的，这个学生呢，他是补习班老师，是一个台北的一个知名高中的一个学生，他已经正式到台大第一志愿了，但是他在毕业前呢得到癌症，癌末，一个17岁半的女人的这个女学生得到癌末。那么这个癌末的时候呢，她没有学佛，她在死亡之前呢、突然回光返照，她突然间她知道她前身的事情了。她跟她家人说她说我前身是自杀死亡的。为什么自杀呢？因为她本来跟一个男众很好，那么很好的时候后来这个男众得病死掉了，他不知道他走出心中的妄想他就死亡以后他不断的用妄想来伤害自己所以一个人伤害自己就自己伤害自己他老是活在妄想，所以他后来就自杀了，受不了自杀了。自杀之前他还发一个邪愿，他说我来生如果得不到真爱，我就不活到18岁，所以他今生在17岁半就死掉了，发了邪愿所以你要知道不要随便发愿你的业力就是一个引导力的。他前身做了两个措施，第一个自杀是杀生我们后面会讲到你杀害自己就等于杀害众生，这是重罪杀生重罪他犯了杀生的重罪。第二个他发了邪愿，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处理无量劫的很多很多负面的问题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先设定目标，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才能够产生引导那么我们的目标当然临终的正念你要先设定你的目的是正念，然后佛法概要以后会很多的课程，你就知道怎么取舍。有些法门你今生暂时不修，但是你先随喜赞叹。有些法门对我们是非常急迫的，要把握机会。所以我们确定目标以后，我们生命才有个正确的引导就是引导力。那么最后的正见篇调伏力，最后修行付诸行动立誓练心，最后才达到我们临终的正念所以当我们内心安住以后，第二个就是引导力，正确的引导我们的生命设定一个目标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面，我们讲到丙二变心愿为力行之标准。那么大乘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呢，经过历代祖师的整理总共把它归纳成8个宗派所谓的唯识、天台、华严乃至于净土，总共是8宗我们一般说大乘8宗。 当然这八个宗派都有他所依持的经典，所依持的理论，跟他所修学的方法。套一句佛教的专有名词来说啊，就是各有传承。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深入了解这八个宗派啊，他虽然有他各自的独立的修学方法，但是他们也有他相互的关系。他是什么关系呢？古人说啊，说是方便有多门，归严无二路。说是在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八个门，但事实上这个八个宗派呢却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严成佛道。像这个教室一样，你可能从东门进来，从西门进来，那么你的过程不一样，但是进入到教室结果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为什么所有宗派都必须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严成佛道的。但是就着成佛这一块来说呢，它还是有两种差别的。那么我们如果从八宗里面来看呢、啊，我们还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在净土成佛，一个是在秽土成佛。那么在秽土成佛的我们叫做圣道门啊，就是除了净土宗以外的宗派呢，他们选择成佛的处所是在娑婆世界，所以生生世世啊在娑婆世界忏悔业障，积极资粮。那么净土宗的规划呢，是我们到了净土，那么在那个地方修学圣道，然后再回入娑婆成就佛道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规划啊，这个是任大家选择。但这两种修行的重点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如果你走的是圣道门，那么你既然是你要做流转的准备，你就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你一定要保证你来生得到人生，你到三恶道你就完了呗，到三恶道去你整个修行就中断了。所以他一定要身心业果断恶修善，所以在圣道门当中不能有重大的罪业，这第一个身心业果。第二个，还要广修资粮啊，忏悔业障，你必须来生啊要必须要六根具足。那么第三个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遇到好的善知识。所以在整个密宗当中啊，他所有的修学最后归一根本上师，他必须要生生世世有上师的摄受。所以圣道门他重归一，重四修而轻理观，他偏重在业力的修学，而相对不重视思想的修学。因为他的成佛之道他是不着急，他一生一生慢慢慢慢的往前走，这叫真上生。他只要来生比今生比较好就可以了，他这就是生命的真上。所以他对了生死这一块呢他不着急。但净土宗就不一样了，净土宗是今生你就要离开三界，所以净土宗的修学刚好跟圣道门是相反的，他重理观而轻四修。净土宗他不要求你积极很多的善业，因为你来生根本不想再来了，所以你的果报已经结束了。净土宗是认为啊，今生是你最后一次投胎了，他是背水一战的，没有退路了。那么他怎么样能够到净土去呢？他完全拼感应道交，我必须要保证我临终的念头能够跟弥陀的大悲心能够心心相印，感应道交，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净土中的目标。他没有要造来生再投胎的准备了。所以你看净土中的人很少去什么做什么慈善事业啦，做这个都不是重点了。净土宗他要求的是临终的正念，那么临终的正念他必须要保证你临终的时候你那个心提起来要能够怎么样呢？顺从本愿，你的心跟弥陀的心要是一条线的，要顺从。虽然我们跟佛陀的心不一样，但起码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相随顺的，就是我们走在同一个道路上，虽然佛陀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但起码是一条高速公路。 净土宗整个修行就做这件事情而已。因为你往生以我在信业之有无嘛，你佛号念了多少，那是决定品位，那是知末嘛。所以净土宗重心态而轻业力，因为业力可以带业往生。三道门重业力而轻心念，因为他不着急，他准备要流转了嘛，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标准，一定要顺从谁的本愿，比较没有那么要求啊。所以你如果说有质疑来生到净土去，你就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你要改造你的思想。按照正常情况，我们是不能往生的。我们之所以流转，就是我们内心有问题了，我们才流转的。所以你如果不做调整，你什么都没有做，那你今生的你就跟前生一样，那你是不可能往生的。我们再讲一次哈，如果你用你过去的思想来念佛，你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你为什么流转，你就是有问题嘛，你才流转的嘛，这个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求生净土除了念佛以外，改造我们的思想就变成是重点了。你修习什么样的善业，这个是其次。那么临终的正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什么叫做顺从本愿？我们看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他提出三种条件。第一个，他要求要先安住，安住空性，不随妄转。我们为什么要安住空性？因为你不知道临命中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干扰，你不知道你临命中的时候，你的信心、愿力跟佛号三资粮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所以你必须把你的心安住在一个楞严经说的不生灭心，一个很坚固不受干扰的地方。楞严经告诉我们怎么修不生灭心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观察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禅宗的传承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传承，就是把初祖达摩祖师传给二祖这一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那个时候看大家众生啊都喜欢修四相的东西，没有人愿意修理观，所以他就没有因缘，他就到少林寺去进修了，甚至面壁九年。这个时候有一个慧可禅师啊，很有善根啊，觉得立雪断壁，他站在雪中啊求法。在那个高僧传说啊，这个慧可禅师啊站在雪中啊，那个雪吓到了膝盖，他坐着不动。这达摩祖师被他感动了，就从疗房里面走出来，他说：仁者，你来这个地方到底有何所求？那么慧可禅师说呢，我希望和尚大开甘露法门。那么这个达摩祖师说，这个佛法哪是那么轻易可以传授的呢？慧可禅师啊是断臂，那么表示他的诚意。断臂以后呢，慧可禅师被他感动，他说你现在希望修哪一种法门？佛法法门很多啊。慧可禅师说啊，弟子心不安，请和尚安心，就是安住。我怎么安住？我们生生世世在三界流转，我们曾经有很多次的生命，每一次的生命都打了很多的妄想，到现在我们的心已经很复杂。我们在这么多的情绪烦恼复杂当中，我们怎么安住我们的内心？达摩祖师说啊，叫做你呢，你先回光返照去找将心来，我与我，你把你那个打妄想的心找出来。结果回光返照，密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说，我已经把你安心安好了。那么这密心了不可得是整个传宗的根本传承，也整个楞严经讲了三减半就在讲这个观念，就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候，诸位要知道，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现在提起佛号可能是风平浪静，很可能只要没有人干扰你，你在自己的佛堂你提起佛号， 你的符号是现前风平浪静，但是你命中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要算账，你今生的业、前生的业都会起现行，我们必须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因何应住，这个是很重要的观照力了，密心了不可得。你要先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妄想。我们面对妄想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从根本上的观空，第二个从知末的作用上对治。第一个就是先观它的根本，所谓的达妄本空，你要了达妄想本来是空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妄想，这个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必须站在没有妄想的角度来面对妄想，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嘛。那是怎么有呢？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嘛。那么在因缘和合之前是什么呢？是清净本然作遍法界。你最好把这个观念早一点建立起来，因为你黎明中你一定用得到。你面对妄想不是马上对峙它，你马上对峙它你就不是它的对手了，因为它的实力太强大了，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他无量劫来打那么多妄想，你念佛的时间一天才念两个小时，你打了22个小时的妄想，所以你必须要有智慧啊来帮助你啊。你先观这个妄想是没有根，它本来是没有的，它既然是一个虚妄的，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只要不随妄转，你只要不跟它感应，它跟你对你一点伤害都没有，它只是一个虚妄的假象嘛。所以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告诉大家怎么安住啊，因为你没有安住，你一个房子是先有基础你才能够往上去盖，如果你是没有找到妄想是毕竟空的，你后面的调伏力引导力就很难修学了，这是根本思想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安住，现在我们谈到调伏跟引导。假设你真实的以空性为住，你找到你的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对这个妄想的作用之末开始对峙了啊，就是我们怎么来内心当中建立一个引导跟调伏的力量来对峙妄想的虚妄的作用。前面是在根本上观空，这个是在作用上的对峙啊。好，那么这段论文我们先念一遍，请合掌。
成佛作主，堕坑落陷，所争只一念间，故如云：人心为唯，道心为唯，唯圣妄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欲知顺与直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所以一般受戒学历，听教看经，参中坐禅，但夹带利民心，便是三途种子；但执着取向，便是人天魔外种子；但一味出离生死，便是恶乘种子；但具真实自觉觉他心，便是菩萨种子；但从自觉胜去，光明发挥，彻其原底，共回向净土，普与众生同登极乐，便是无上菩提种子。故曰：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好，那么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找到我们的根本的空性，那么站在空性的角度，我们开始来处理过去生留下的障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资格来修调伏力跟引导力。好，先看第一段，看这个第16面的第一段的脉络。成佛作主，堕坑落陷，所争只一念间。我们把这个文先消一下，说一个有情众生啊，不管你是长寿，不管你是短命，总而言之你要过一辈子，你过得快乐也好，你过得痛苦也好，你到临终的时候你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成佛作主，第二个堕坑落陷，就是我们到临命终的时候，有可能你的生命是往上走，叫做增上，你来生比今生好，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你今生是来生是堕落了，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往上，第二个往下。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你临命中那一念的心念。整部楞严经啊，十卷楞严经啊， 都在讲这个观念啊，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心念创造出来的。楞严经把我们临终的心啊分成两块，一个是情，一个是想。什么是情呢？简单的说就是情执，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很多的人，遇到很多的事情的人事的刺激啊，我们产生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产生妄想，一定有一个相，然后你的心呢就住在这个妄想，就变成情执了。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还有十分钟，我回答三个问题。请示法师，上一堂课讲到否定人入，肯定人出，如何解释啊？我们讲到生命的安住啊，安住当然第一个安住空性嘛，那么空性就是你要多用否定的。你刚开始学佛啊，不要太相信自己啊，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啊，因为你这个直觉是从感受而来，这个感受是从外境而来，这个外境是受你的业力而来。所以你今天相信你的直觉，你等于是把那个插头啊插上的生死业力啊。我们要往生啊，不能去触动生死业力啊，让业力要沉淀下来。所以你经常相信你的直觉啊，你就跟过去的业力相通了、啊、你福报大一点，你猜的都对，那是因为你的善业，但是你善业用完的时候你就猜错了，你的直觉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先否定自己啊，我们必须让身上这只牛啊先沉淀下来啊，先由以圣圣法性三昧，要用空性的法水把心中的妄想先洗干净。你要必须让人生很淡薄了，你才有资格重新肯定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啊！所以诸位，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啊，佛陀的经典是大分两类啊，有一种是属于否定式的，比方说《般若心经》，比方说《金刚经》。我们《般若心经》看下来，肯定的几乎很少，都是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啊，佛陀什么都跟你否定。到最后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开始肯定，先否定再肯定。但是你读法华经，到了法华会上华严经了，那就肯定了，相信你自己做得到，相信你可以成佛。但是这个否定是先从肯定以后，你才有资格，先有否定你才有资格肯定的。如果你学佛就直接肯定，你把妄想执着都肯定下去了，那你这个正念就带有杂染了，临终就糟糕了。所以你要破妄的过程一定要先否定了，刚开始先不要相信自己啊，先相信佛法的道理，佛先从道理上去思考，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啊，是这个意思啊。师父慈悲，为什么有些天王是来障碍佛陀劝佛入灭，有些天王是来请佛住世请转法轮，是不是天王也有好坏？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天王也是人去做的嘛，啊！但是天王的好坏跟我们不一样哦，他不是行为的好坏哦。升天一定是善业，他是思想有问题，知见有问题。其实诸天啊，多少都有德恨，都有随喜赞叹别人的美德，但是因为他贪念生死，这个思想错误，所以他不喜欢佛陀说法，他希望大家都陪他流转生死。所以他的这个错误来自于思想。为什么六一天的天王是魔王？六一天呢、啊？六一天我们一般分成三层、三类的哈，就是第一层，十天王天、忉利天，这种享受快乐、啊、跟人间差不多，啊，也有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中间这个兜率天、夜魔天稍微好一点。那么在高层次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呢、啊，这就有点禅定了。异界定了、啊，他的心更维系了。化乐天呢、啊、是这样，异界天里面比较低层的、啊，比方说我要吃一个苹果，我要自己去吃，我才会感到快乐。到了上二天呢、啊，天上的最高两层啊，他不要自己去吃啊，别人吃苹果，别人产生快乐，他直接把别人的快乐转成自己的快乐，他化自在天，他不要去吃苹果了。他在旁边看你吃苹果，他把你的快乐转成他的快乐，这种人不可思议啊。 你看他能够修到这种程度啊。那么在他化世在天有天王有很多嘛，其中有一个是魔王，不是所有都是魔王，他化世在天有很多天王，其中一个就是波旬。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空观的智慧啊？那么空观成就者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情况呢？空观智慧的修行呢，就是你的心啊经常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你本来什么都没有，你要经常去想这个道理。我们不要太注重这个人生的相状，这些都是业力啊，你碰不得，每一个都是地雷，弄得你满身是伤痕啊。所以我们要从相里面去思维道，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眼的假象都是暂时的，它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本性，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所以空观呢其实是什么，是空掉你的妄想，不是空掉外境的这个业力，你别不用去空它，你心只要不动，它对你不会伤害的，你没有跟它感应吗？有人一个外道看到佛陀一直骂佛陀，骂了半天，他问佛陀说，我骂你都没有还你呢。佛陀说啊，如果有人拿东西请你吃你不吃会怎么办，他说你就自己拿回来。佛陀说啊，你自己在造业 啊佛陀的心不动啊，安住空性 啊所以安住空性是什么情况呢？在经典上讲出一个譬喻，说一个圣人的心啊，安住空性啊，就是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这个鸟它的确从虚空飞过去了，但是它没有留下痕迹，它无助，它该干什么干什么，做完以后心中都没有相状啊，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啊。所以修空观的意思不是说啊，你今天都没有人刺激你，那不是啊，那只是圆缺不生啊，就是你的妄想在活动的时候你能够做到无助，这个时候你不跟你的妄想感应，跟你的真如感应，这个就是空观了。你从平常慢慢训练，我们在修习空观的人呢、啊，他是这样哈、啊，你的心呢、啊、会慢慢淡薄下来，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觉得人生啊没有好坏了，那个心很淡薄，就是快乐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很快乐，痛苦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很痛苦，你那个寿啊被调伏了，人生没有太大的这种差别了，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功夫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开始历练了，冲锋出脚了。如果你现在的感受是还起伏很大，你的快乐的时候还是很快乐，痛苦的是很痛苦，那你没有修空观哦，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相状在引导你哦，仁者心中必有一物哦。如果你的情绪变化还很大的时候，那你心中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的、啊，这个你不拿掉，临终的时候它破坏你正念，就是它了。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
我们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为大家播出下一讲，请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思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拜拜。